那如果是神的殿宇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神代表出来，没有一个教会能把神代表出来。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看清楚这幅图画，你就明白说，这就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在西乃山下那一段的时间，神怎么训练他们，神怎么最后把他们训练，他们最后呢能成为耶和华的见证，能成为什么呢？能成为神的见证。当他们从旷野经过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不再是一盘散沙，它事实上呢乃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要记得这个出埃及呢，特别是给我们看见西乃山下，尤其是后面的二十章，前面当然从埃及到西乃山，然后呢后面的二十章就给我们看见西乃山下以色列人所学的功课。那么他们所学的功课应该也是我们所学的功课，那基本上是两个功课，一个是颁布律法，还有一个呢是建造会幕。那颁布律法这个功课是什么？第一，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呢，他们和神立约的时候，他们忘不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他们觉得他们能遵行，但事实上呢，神从第一天就告诉他们说，我在埃及人面前所做的你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今天所以能站在神的面前，一路上都是恩典。那么领受恩典的人就证明说，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不行，不是说我行。但是很可惜的，你看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看见神的恩典，没有看见一切都是恩典，他们反而说，我们要照着做，我们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不见都必遵行，结果他们就签了约了。那不要忘记，他们一签了约以后就受了这个约的约束，他们有行律法的愿望，他们没有行义律法的能力。因为根据希伯来说，律法本来就是不能，就从来原于律法从来没有成全，没有使人成全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颁布律法呢？神颁布律法是给人一面镜子，给人看见说，你凭着你自己，你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神就用了几乎好长的一段时间，那就是用整个旧约的时间，让以色列人学一个惨重的功课。他们多少千年，他们要试着达到这个目的，从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他们根本就不能的。所以如果你读约翰，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就知道说，这个律法给是让人知罪的，就是说给人一面镜子，立志行善由得你，但是行出来根本就不得。你律法对你有要求，但你根本就没有能力。那个能力不是小鹰的能力，小鹰根本不会飞的，它会跌倒，会碰到磐石上，但是老鹰拖住它，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一面小鹰可以说，你看我在飞，没有说它是在飞，它是用它母亲老鹰翅膀的能力在那里飞的。所以这个事实上是神一开始给以色列人的 message， 给他的讯息，但是以色列人好像没有听见，你看见吗？这是非常很可惜的一件事。结果呢，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他们以为说，我们终于经过了旷野，我们还终于来到这里。他们没有忘记一路上苦水变甜，一路上磐石流出水来，一路上征战得胜，还有一路上能够得着玛纳，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你看，这最伤心的事就是神做了这么多，给他这么多的暗示，给他看一切都是恩典，结果他们还觉得他们能，他们行。好了，结果他们需要用整个旧约的时间给他们看见，他们根本就不行，根本就不能。所以不要忘记，那个保罗就是在整个犹太教整个旧约里面最精华最代表性的人，出来告诉我们说不行，他们什么也不能，根本办不到的。 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说，这个律法让以色列人学一个什么功课呢？学一个功课根本我们就是不行。我们律法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根本办不到。我们是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怎么知道呢？很清楚的，他们说我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不过四十个昼夜，不过是四十天的光景。摩西还没有下山，摩西拿着律法，拿着两块石板，然后呢，还没有下山，以色列人已经拜金牛犊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一段的历史根本就是失败的历史。这个很明显就让以色列人知道说，这是不行的。所以现在从西乃山所学的功课，就是整个旧约所说的功课。你不信，你拿整个旧约历史拿来试试看。整个旧约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是有律法，但是他们不能遵守，而这个律法从来没有把他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没有的。否则的话，就不需要新约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明白，神带领以色列人，不光让他们有头脑的知识，给他们看见他们实在就着他们的经历来说，他们是不行，他们根本办不到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建造会幕。那建造会幕大家知道，摩西在山上，他的目的就是不光是得着那两块法板，而且还有一个目的在山上呢，就是让神把那山上的样式，关于会幕的样式指示给摩西看。那我们说过，摩西有个很大的危险，因为他根本在埃及学中一切的学问，埃及特别是建筑学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著出名的，金字塔就是一个很大的证明。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如果摩西学进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包括建筑学在里面，那这样的人如果神给他命令要他为神建造会幕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他很容易就把埃及那些就搬过来，尤其他学进一切的学问。但是现在呢，神警告摩西，一切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不光是会幕，连最小的钉子，连最小的一个零件，会幕的零件，摩西不能出主张，一切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你记得在西乃山下两个基本的功课，一个给我们看见无能，另外一个给我们看见愚昧，这是两个最大的功课。律法是一面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行。那现在呢，会幕的样子，山上的样子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愚昧的，明白吗？一切都要照做山上的，特别碰到属灵事，你千万不要把你在书本上学来的，你在世界上学来的，然后就搬到属灵的事情上来，不能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摩西，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和摩西都带到了什么？都带到他们能力的尽头，同时也带到什么？也带到了他们智慧的尽头。那弟兄姊妹，大家都，如果你读保罗给哥林多前书的信，很清楚，有两班人，世界有两班人，一般人专门讲智慧的是希腊人，还有一个人专门讲能力的是犹太人。犹太人他因为讲能力，所以他要神迹。他为什么不能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呢？因为他觉得所有钉十字架的人都是无能的人，否则怎么会钉十字架呢？如果主耶稣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们就相信他是弥赛亚。结果没有想到主耶稣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吗？所有钉十字架好像是懦弱。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不能够相信。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你看对于犹太人来讲，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乃是软弱，根本是软弱的记号。那么对于希利人呢？对于希利人，他的特点在哪里呢？他的特点认为十字架根本代表愚昧，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上十字架的。所以对于希利人来说，谁钉在十字架上，谁代表什么？代表愚拙。但是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 我们乃是传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那定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还有呢和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比人的愚拙刚强，还有呢神的能力比人的神的软弱比人的能力刚强，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还要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是个最大的测验。十字架很多人的眼光里面来看，它一面是代表愚拙，一面是代表什么？一面代表软弱。但是神告圣经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定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如果你要知道神的能力在哪里，看十字架；如果你要知道神的智慧在哪里，看十字架。所以这是十字架所给我们的福音。那弟兄姊妹，你怎么会欣赏，你怎么会经历神的能力呢？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我们能力的尽头。你怎么经历神的智慧呢？你看，迟早一天神要把我们带到智慧的尽头。一面是律法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能力，一面是会幕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最多是世界上的智慧。所以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你记不记得那里有一段的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就是在西乃山下所学的功课。西乃山下，你看神借着将律法给这些这个借着将律法给人看见什么？给人看见这个人是不能的。但是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看哈，这个第二十二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智慧和十字架的能力。那么我们怎么经历这个救恩坐在我们的身上？你看十字架总做一个工作，十字架总是废掉人的智慧，也是废掉人的能力。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了，如果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话，你迟早有一天看见我们是不能的。那面镜子，那个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不能的。那么同时呢，建造会幕那个蓝图来说，一切都照着山上的样式。我虽然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但是呢，我不能贡献，我不能有一个主张，那个一个钉子什么样子都得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在我们身上要训练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保罗学了很深的功课，他立志行善由得他，但他发现什么？他行出来由不得他。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看他被带到了能力的尽头。那这个时候他说，感谢神，生命圣灵的力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力。你看现在他找到秘诀。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是这个出埃及记最后二十章很明显的两个很大的功课。所以在我们为主做见证以前，当我们最后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以前，你看见个人和教会要学一个很基本的功课。那个功课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的能力，十字架是神的智慧。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总是把我们带到能力的尽头，总是把我们带到智慧的尽头，给我们看见我们无能，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愚昧的。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工作。那么 结果你就能经历十字架的能力，也能经历十字架的智慧。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这就是以出埃及记后面二十章我们应该所学的一些基本很重要的功课。好，那这样我想我们就把整本的这个，我们就把出埃及记这个最重要的点，我们已经把它点出来了。